如果需要翻译的话，请拿那个翻译的耳机哈。好，弟兄姊妹，今天其实是比较像交通聚会，就是我跟安主弟兄会交通两位基督徒的传记和他们的生平，所以我会交通何寿恩姊妹，安主弟兄会交通尼拓生弟兄。那个何寿恩姊妹啊，就是她英文名字叫 Margaret Emma Barber， 就 Margaret Barber。他是出生于有人说是1866年，有人说是1869年，所以大家也搞不太清楚状况。但是他离开的时间呢是1930年。那他是在英国出生的一位姊妹。那我的交通其实根据一本中文的那个传记，应该是陈一珍弟兄在可能1980年代的时候编写的。他的名字叫做抛锚于无限，就 anchor in infinity 是吧，抛锚于无限。那另外一本英文的呢，是书名是一颗种在中国的种子， a seed sown in China， 所以是两本书，但其实他们的这个很多重要的内容是大概是相一样的。我们姊妹哈，何寿恩姊妹，很难找到她生平的记录，因为我们实在觉得她是一个在主面前一个隐藏的人，所以在她的生平里面呢，我们大部分的资料是从尼拓生弟兄的交通里面呢片段的提到她的事情，然后或是从她的诗歌去了解这个人，然后有一些少数的书信或是投稿，这些是很片段的东西，所以我们是很难，似乎很难找到他一个全面的印象，他到底从出生一直到他去世整个过程里面一些详细的情形，我们是很难找得到。但是我实在觉得非常的奇妙，就是一个爱主的人呢，就算他只是一些片段的记载，好像一直到今天呢还在向我们说话。特别我觉得像这一两年来，孙弟兄常常提到何寿恩姊妹，所以似乎在这个100年前的一个姊妹呢，好像也没有去显扬她，只是在一个福州这个偏远的地方在那边默默的工作，可是她的一些的事情呢却好像到今天仍然对爱主的弟兄姊妹有非常大的激励。所以我们实在感谢主，因为一个生命的这个事情呢，真的是好像抛锚到一个没有时间，不是没有空间的限制里面呢，它一直传递到我们今天，仍然得到它的帮助。那个我们的姊妹呢，是在30岁的时候呢，第一次到中国，那个时候她是一个差会，叫做 Church。Missionary Society， 好像有人称它叫行道会，我就称它叫行道会好了。所以这个行道会呢，就是资助他啊。他第一次呢到中国的时候是30岁，所以那个时候他其实住的条件是非常不错的。他在福州的这个城市里面，然后在一个女子中学教书，他教了7年的书。后来呢，他经过10年之后呢，他离开中国回到英国，那回到英国的他留了大概2年多的时间。我等一下会讲他为什么会离开中国回到英国的原因，好，等一下会讲。他在这段时间呢，已经没有任何差会或是一些组织的任何的金钱的供应，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哈，就是一个传道人，就是他愿意全时间服侍主的一个姊妹呢，他其实没有任何的工作。所以当他失去 这个所谓组织或差会的供应之后呢，他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薪水，所以他在那个两年在英国的时间里面，他真的是学信心的功课。所以有个记载就是说，他连买一块肥皂呢，都必须要迫切的祷告主，让主能够供应他的每一个所需。所以然后他在这两年的期间，在英国跟潘汤弟兄认识啊，并且在这个交通聚会当中呢，得到潘汤弟兄的一些的帮助。后来呢，过了两年之后，是1909年，他大约是42岁左右呢，他再次的他当初去中国呢，是主清楚的给他的一个呼召，所以他虽然那一次不得已要回到英国，那之后呢，靠着主的带领，他再次第二次呢回到了中国。这一次他回到中国呢，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所以他最后是死在中国。所以他1909年到1930年这个21年左右的时间呢，他是在第二次在中国服侍。那这一次呢，他带着他的一个外甥女，也是 Margaret Baller 是的 B-A-L-L-O-R-D， 就是我们称他叫黎爱莲教士或者黎教士，跟他外甥女一起到中国去。所以就是两个单身的姊妹呢，他们一起去。其实他们那次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钱，只有这个黎教士他有一点点的私房钱带着，然后何寿恩姊妹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钱，就这样子靠着主的凭着信心呢，靠着主第二次到了中国。然后到了中国这一次呢，他没有去那个福州的大城市，他船进港的时候呢，他好像看到一个地方叫做白崖潭。然后这个白崖潭其实比较比较郊外，然后靠近海边。那个时候他看到的时候，主就给他一个蛮清楚的一个感觉呢，他应该要去那个地方。其实那个地方很偏远，因为从福州要先坐车到马尾，然后再从马尾坐那个小船到了白崖潭，然后再还要再走一段那个山路呢，然后走到山上。所以他后来一直仰望主呢，主就在山上预备了一些很破烂的房子，让他跟黎教士能够住在那边。好，这个是他一生很简单哈，就是他到了中国第一次，然后回到英国两年多，然后再次回到中国第二次呢，就死在中国。就是他整个人生他的服侍就很简单，就这样。在他那个去世之前的几个月呢，那尼托森弟兄又去找他，可能他们在散步的时候有一点交通，然后尼弟兄就问他说，你这个属灵的秘诀，就是说你生命长进成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何顺姊妹就回答他一句话，他这样说好，他说我从信主的时候一开始呢，我里面就有一个饥渴，然后那个饥渴一直在我里面，就是一直维持在当中，所以一直到今天呢，那个饥渴一直还在。所以这个饥渴呢，让我一直觉得我要不断的去追求认识主。所以这个是他一生那个活在主面前成熟的一个秘诀。我这次在读他的传记的时候呢，我心中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感觉哈，就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姊妹是一个非常顺服主，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愿意绝对顺服主的一个人。所以当我读来读去啊，我觉得他一生当中很多的果效跟表现呢，是从他的顺服发出来的。所以他的顺服呢，让他成为一个隐藏的人，然后成为一个灵命很那个生命很深刻成熟隐藏的人，并且这顺服也带出他对主的信心。所以我就可能用这一个点呢，来有一点的交通。如果弟兄姊妹翻到 不翻译也没关系，就是如果能够看圣徒诗歌377首，这是他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姊妹很多的这个，他其实诗歌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所以他在主的面前写了一些的诗歌，虽然不是非常的多，但是很多的诗歌都非常的帮助人。然后这首377首呢，是愿主的旨意成就。他一开头就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态度，好，他说我对撒旦总是说不，那我对父神就说是，就对撒旦总是说不，然后对神总是都说是。啊，弟兄姊妹，我们平常唱的时候好像就觉得，哎呀，这个唱起来就是反正就这样唱过去而已。但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哈，我们是否总是对神说是呢？还是常常我们对神说的是不？所以这位姊妹啊，她说我愿意说对父神，我总是要说是的。啊，对撒旦的这攻击、撒旦的试探、撒旦的这些的引诱呢，我总是说不的。然后第二节他是这样写啊，我对他撒旦总是说不，我对父神总就说是，这个是我永远的态度，就这个是我永远都向父神说是，顺服他的一个 always 一个永远的一个态度。然后第三节呢，他又重复说，我对撒旦总是说不，我对父神总是说是。然后他这边讲说，中文是这样说哈，我愿完全绝对顺服，不论如何受损失。这个当然，这个英文也是很像的意思，就是说在主许多的话语里面呢，他在这个不管这个山多么古老，不管怎么样哈，不管这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他对神绝对要说是的，绝对要顺服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姊妹她一生的一个一直以来的一个态度。OK， 我们姊妹为什么她第一次要离开中国呢？她是这样子哈，她在那个女子中学教书的时候呢，她的记载是说她。其实弟兄姊妹不要把这个我们的很属灵的弟兄姊妹把它看作超人或是女超人，其实他们都是非常慈祥和蔼可亲的，因为这些弟兄姊妹在他周围哈，描述他们的时候呢，都描述说他们就是很平易近人，很慈祥，然后对人很和善，但是他们特别的就是说他们对主的里面生命散发出来的对那个光辉哈，他们可以体会得到。所以可能是这个缘故，他在女子中学教书的时候呢，那些女孩子们这个学生呢都很喜欢围绕在他的旁边啊，接受他的教导。所以他在那个女子中学教了7年啊，没有想到竟然因着嫉妒的缘故呢，他们的校长就对他不满，甚至其他的基督徒的同工也开始嫉妒他，所以很不幸的呢，他们就捏造了一些的诬告。这个捏造的诬告呢是很严肃的、很严重的，因为他们是诬告他是犯了像奸淫罪这种的事情。然后他们诬告他之后呢，把这个控告呢，直接送到他那个行道会他所来的差会的总会里面。所以他一送过去的时候就引起很大的这个轩然大波啊，说这个一个传道人这个单身的姊妹怎么做出这种羞耻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姊妹她学完全顺服的功课，她在主的面前祷告之后呢，她就像我们诗篇所讲的，因为知道这次事情是出于耶和华，她就默然不语。所以她也不去争辩，那也不去好像跟他们去 fight 去争取这些事情，他就想说那我还是退让，免得让这个同工之间呢产生很多的矛盾跟争吵。所以他就默默的就自己离开了中国，然后回到了英国， 所以他是不得已的。所以他回到英国之后呢，那个差会的这个负责人一直要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都不讲。啊，等到最后他没办法，他说啊，他说其实我个人相信你是无辜的，但是我知道你一直不讲是因为顺服主的缘故，可是呢他可能需要有一些报告，所以他说我还是奉主的名呢啊，请你把这个事情再跟我解释一下，所以他才勉强告诉这个负责人说他其实这些事情都没有做过。但不管怎么样呢，他已经跟这个差会已经分开了，所以他在英国这段时间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资助跟供应的，所以他学了信心的功课，完全的依靠仰望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一件事情是不顺的事情，是一个好像不公平，是一个难处的事情，但是感谢主，因为主有他的美意，所以他在这两年的时间学了非常艰难的信心的功课，而且他也认识了潘当弟兄。我们一般是相信潘当弟兄对主的再来是非常的能够认识的，所以我们的姊妹对主的再来或是等候主的再来这件事情上面应该是受潘当弟兄的影响。好，所以当他第二次回到中国的时候呢，他进港的时候，他看到那时候刚好经过可能也许台风或是一些飓风哈，在港口那边有很多的船呢全部都吹坏，然后躺在那边没有办法开船了。所以当他进港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景象，心中突然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他就说，他就写了一首诗歌，诗歌是叫什么 Wrecked Outright， 就是说破碎毁碎，然后就是 wrecked outright on Jesus chest， 就是说毁碎于主的胸怀。所以它里面这首诗歌其实不容易懂，因为它是讲到一个人的如果不破碎的话呢，这个人就好像永远都是靠自己，非常的没有安息，好像是一个小船一样，在港口有暴风来的时候呢，你也不晓得会被吹到哪里去。可是呢，当一个船完全被破损，完全自己不能自己开的时候呢，他反而能够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主，然后让主完全的掌管这个船。所以呢，这首诗歌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抛锚于无限，也就是说当一个破碎的人呢，他反而抛掉他的有限，反而能够进到主的无限跟那个浩大的丰富的里面。所以这首诗歌就是我们姊妹在进港的时候呢，她心中一个感觉写下的诗歌，不容易明白，但是她就讲到说，她本人呢是一个已经被破碎的一个器皿，她破碎之后呢，她能够进入到神一个丰盛无限的丰盛的里面，能够完全的倚靠那个无限的主。Okay. 所以有一次哈。当有个弟兄跟我们的姊妹谈到奉献的事情，然后我们姊妹就劝勉这位弟兄，他说啊，弟兄，请你记得哈，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好像一个饼，然后我们自己是一个饼，然后对主说，主啊，我把我自己这个饼，我奉献给你。可是呢，心里面却偷偷的想一个事情哈，哎，我这个饼呢，奉献是奉献没有错，可是我偷偷的想说，主啊，千万不要把我拨开。然后我们总是奉献之后，还是盼望饼还是完整的摆在那边，很好看，然后不用被主拨开。但是我们姊妹提醒这位弟兄，他说哈，每一块放在主手里的饼呢，每一块都是被拨开的，没有一块不被拨开的。如果你愿意被拨开的话，你的生命才能够被释放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姊妹在顺服上面呢，带进她去学习一个破碎的功课。 他在带领尼托森弟兄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大家绝大部分大家都听过，就是尼弟兄刚刚信主的时候，已经非常的追求了，所以他在福州的那时候，这个教会里面呢，他们有七个弟兄在一起共同服侍，然后尼弟兄排行第二，然后有一个排行第一老大，年纪比他大，所以每一次他们老大跟老二呢，老是争执不休，就是说对这个服侍，对这个事情该怎么做的时候，他们常常争执，因为那个比他年纪比他大的年长弟兄呢，总才大几岁了，老是跟他唱反调。可是尼弟兄知道他看的是对的，所以他就很受不了这个弟兄，所以每一次呢，他都跑回到何寿恩姊妹面前去抱怨。然后每次何寿恩姊妹都只跟他讲一句话，说圣经说呢，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啊，他每次去了要抱怨之后就垂头丧气，就出来又要顺服那个年长的。啊，直到有一次呢，有另外一个更年长的又更大几岁的弟兄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啊，这一次那个老大呢就跟那个更年长就开始争执了，啊，也不听。然后尼弟兄这一次看了之后，真的是他说太好了，我抓到他的把柄。这个你看，这个人自己也不顺服年长。所以这一次呢，他真的是理直气壮的要到何寿恩姊妹面前再次好好的讲那个弟兄一顿。他那个叽里呱啦讲完之后呢，何寿恩姊妹很严肃的而且很严厉的跟他说，好，你自己知道什么叫做生命的什么是生命，可是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这个样子是，你觉得你里面觉得你这样是对的吗？他这个话一进去之后呢，这个尼弟兄整个里面就蒙很大的光照，他突然发现说，哇，过去这段时间里面，他原来是这么的不顺服，里面是这么多的抱怨，他这么多根本没有在背十字架，所以这个光一照进去之后呢，他真的是痛定思痛，他就每个礼拜六，听说他就骑着脚踏车到山上去，每个礼拜六上午就在山上好几个钟头，在主面前对付自己，求主光照他，让他真的能够把自己完全的摆下破碎。所以我们通常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总是觉得啊，感谢主，因为有个年长的姊妹能够带着这个弟兄呢，能够认识什么叫做顺服。但是你知道吗，我实在觉得，如果何寿恩姊妹本人她没有学顺服的话，她不会那么清楚的这样子去带我们的弟兄。所以每一次来的时候，她总是说，你年幼顺服年长。我们不讲事情的对跟错，我们只讲人到底在神面前是不是对的。所以这个尼弟兄何寿恩姊妹常常跟尼弟兄劝勉一句话，他说，啊，当你顺服不来的时候呢，你要祷告主帮助你，直到你顺服的下来。所以我们姊妹也会有挣扎，我们相信是这样子，不是每个人听到主的话好像就马上顺服，但是他会有挣扎，但是他的态度是说，我总是祷告主，一直祷告到我能够求主帮助我，叫祷告到我能够顺服下来。所以这个简单的话呢，也给尼弟兄一个很深的印象，所以他后来写了一首短诗，短诗里面有一句话很好，他说，求你不要让步，等我来顺服。也就是说，当我顺服不下来的时候，主啊，你不要让步，你不要退让，你等我一下，只等到我能够顺服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顺服的态度。有时候我们说绝对的顺服，并不是说一个人好像一来就顺服，不是这个意思。他绝对的顺服乃是说，我定义不管怎么样的话，我最后我求主帮助我，我一定要顺服你。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勉励。 所以好，当这个当我们姊妹她学习顺服主呢，她也顺服主所安排的一切的环境。所以你会看见，当那个有这个诬告蒙的临到她的身上的时候，她认定这是主所安排的环境，所以她就学习顺服。所以她在环境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哈，她都把是那个环境联系到主的身上。她总是问主说，这个环境来的时候呢，是不是主提醒我，我要顺服他？所以有一次有个弟兄感冒啊，就只是感冒而已。然后感冒之后，何硕恩姊妹知道了，他就问他一句话啊，我们姊妹也是虽然很慈祥，但是也是很严厉了。他说，弟兄啊，你感冒了对不对？你要不要好好祷告一下，问一下主，你是不是在顺服这件事情上面出了问题，所以你感冒了？所以我们姊妹啊，总是把环境联系到我们对主的一个顺服上面，这是他一直的态度。有一次哈，这个我们弟兄倪弟兄跟何硕恩姊妹有点交通，然后我们姊妹说了一句话，她说啊，很多人是去很多人问人的时候，我们是问说你有没有去遵行神的旨意，对不对？神有一个旨意，我们常常说很好，我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这已经很顺服了嘛，就是说我旨意一来，我想要遵行神的旨意，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顺服的态度。可是哈，那个何硕恩姊妹告诉倪弟兄说啊，你有没有想过呢，你喜不喜爱神的旨意？就是说你不仅是遵行神的旨意，你甚至从心里面你喜爱神的旨意，所以你乐意去遵行。哇，这个弟兄姊妹这些的话哦，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去想得到的话，所以有时候我们读过之后觉得好像理所当然。可是你知道吗，当一个姊妹或一个弟兄他心里说我喜悦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他其实已经在顺服的事情上面已经更往前一步了。他不仅是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他甚至是喜爱神的旨意。所以这些的事情哈，都对我们的弟兄或者说我们姊妹所带的人呢，产生许多的影响。那个我们姊妹第二次到中国的时候呢，其实她会讲一口流利的福州话，所以她是可以传福音的。所以她跟黎教士非常辛劳的去传福音，到各个周边的地方呢去传福音。可是他们传了一阵子之后，突然有个感觉哈，他说中国实在太大了，所以我们需要神兴起中国的青年们起来呢，才有可能服侍这么大的一块地。所以他就跟黎教士两个人就一起祷告，据说他们祷告了大约10年的时间。10年之后呢，慢慢的有一批年轻的中国弟兄姊妹被带起来了，所以澄清了他们的祷告。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呢，弟兄们有一个感觉哈，在中国的在神的家里面会有一种复兴，有点像火把它复兴烧起来。这个也是好的，但是我们姊妹所做的这个复兴有点像是种一颗种子种在中国的土地里面，然后这个种下去不会因为你这个火烧烧烧然后烧没了就没了，它那个种子好像种在一些人的心中，种在神的儿女里面，是能够生根能够生长，所以是不会好像没有消失掉，一直到今天。他种的那个复兴的种子对神的认识啊，对生命的追求呢，一直种到今天。所以有个姊妹啊，她是这样子形容我们的何硕恩姊妹，她说她所释放的话语呢，蛮有亮光和生命。Okay， 这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她后面这句话叫我非常感动。她说，她所释放的话语蛮有亮光和生命，会叫人 撇下一切，终身跟随主。所以他不仅话语有个亮光和生命，并且这个生命可以影响人呢，叫人能够撇下一切，终身跟随主。所以倪弟兄是在1921年的时候呢，大概有六年的时间跟着我们姊妹一起的，就被他带领。所以我感谢主，因为我们弟兄有年长的姊妹带着他。所以我们倪弟兄很少称赞人，他不随便称赞人的。但是他每次提到何淑芬姊妹的时候，他会这样说哈，比如说他是说，他是在主里一个顶身的人，他与主的交通和对主的忠心，在我看来是世界上少有的。我每次走到他的住处呢，还没看见他的人，我就觉得主的同在就在这里。然后我一生当中呢，他给我的帮助最大。然后我一生一世顶大的幸福呢，就是叫我能够认识何教士。所以我想我们姊妹哈，虽然是一个隐藏的人，但是他那个生命里面的深刻，实在是叫我们今天也能够略略的去摸到。啊，倪弟兄受他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在中国带起了相当深刻的一个扎根种子种下去的一个复兴。我想最后再讲一点，就是说，在1925年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倪弟兄找最后一天，1925年12月31号，所以我们倪弟兄找何淑芬姊妹一同有点祷告。然后我们的姊妹有个祷告说，主啊，今天是1925年的最后一天，你难道还不来吗？你难道要等到1926年才来吗？哇，这个祷告呢，马上就是打进了我们弟兄的心里面。他说，你会感觉说，为什么有一个人是这么的爱慕主的再来？所以他在祷告里面他隐藏不了，他说，主啊，你还要再等吗？所以他过了几个月之后呢，有一次倪弟兄又碰到他就对倪弟兄，像他就像小女生一样，就跟倪弟兄说，他说，哦，弟兄啊，我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主还没来呢？我以为他应该要已经来了。这些话都对我们弟兄一个心中很大的一个震撼哈。他甚至有一次跟倪弟兄在街上散步的时候，他跟倪弟兄说，他说，弟兄啊，小弟兄啊，我们会不会在街角等一下转弯的时候一转过来主就来了呢？我们就碰到主了。我们只能够说哈，我们看到这些简单的描述，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话，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想的话呢，这个姊妹能够有这种祷告，能够有这种感觉呢，因为她真的是一个爱慕并且等候主再来的人。我想哈，就是当我们姊妹我们姊妹其实一直凭着一个信心呢，就是说反正什么东西来的话，他尽量给有需要的人，所以他都不为自己留任何的东西。所以当他1930年大概二月底或是三月初他去世的时候呢，倪弟兄那时候不在他旁边，他其实没有身上没剩几块钱，啊，但是他特别吩咐呢，把一本圣经，他所用的圣经呢，能够转送给倪弟兄。所以当倪弟兄拿到这本圣经的时候呢，里面有两句话，一句话就是说，为我无所求，为主求一切，就为着我自己呢，我不求任何事情，那我只为主求一切的事。然后另外一句话就是说，赐我一个没有遮蔽并且完全的启示，好叫我能够认清我的本相，好叫我能够认识我自己。这两句话呢，我想都是倪弟兄摆在心中啊，一生也在那边已学的功课。我想就是说，我们的姊妹好像玛利亚一样呢，在人看来好像她的香膏是枉费的，是在一个偏远的一个地方，表面上是没有任何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 但是他在一个隐藏并且他顺服所发出的这些果效呢，就像玛利亚一样，他这个他是他竭尽他的所能，并且神是看为非常的宝贵。我想我的部分在到这里。
我们读一节圣经哈，诗篇七十三篇，诗篇七十三篇第二十五节。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所爱慕。我们不知道有几个人能够这些圣经能够用在我们身上。我再读一次，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很多传记有几个人对我很深的影响，尼托圣弟兄是其中的一个。影响我深的是他们的一生能够影响我要主、爱主、奉献给主、走信心的路。我读传记有一件事是我一直看的，就是他们对主绝对的信。很多人写传记，但是啊，能够激发我们的是要看到他们对主绝对的信。我也在上面要看他们人生的转捩点，主怎么把他们改变。我看完之后会对我有一个祷告，主你也如此的能够改变我。最早出来的尼利兄的传记就是这一本《中流砥柱》（Against the Tide）。这本书是史伯克弟兄的女婿 Dinia 没来过中国，但在英国碰过尼利兄，因着跟尼利兄的交通，改变了他。他是要做，算是一个宣教士，改变了他对主所有的认识，说他去写了这本书。我只提几件事情哈，尼利兄的出身，他在汕头出生，后来搬到福州的。他上面有两个姐姐，你知道中国人是重男轻女，妈妈生了两个女儿，家里就已经受不了了，怎么都不生儿子。说他有一次在主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儿子。改变祷告了哈，他说给我一个儿子，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我把他奉献给你，一生侍奉你。这个祷告很像哈拿的祷告。他这样祷告之后怀孕了。他什么时候有这个祷告呢？是有一天在打更的时候，中国还有打更，没有几个人还知道打更的。这个他说在打更的时候他有这个祷告。所以尼弟兄后来出生之后，不管家里给他很多什么这些这个传下来的名字，他不要，他觉得神呼召他要给世界的人或者给神家里的门做一个警戒人的人，能够做一个像先知劝告人的人。他想把自己的名字叫做尼根夫，打更的。他妈觉得太俗气了这个名字，所以啊，就把它改名字叫托生啊，这个啊，但我们知道英文名字还是有那个意思的 ，Watchman Nee 啊，守为主做守望的人，所以这是他的出身。他十七、十八岁的时候信主，他其实很聪明，但是非常悖逆。他觉得他家里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信主，这个都是做教友。但有一次他妈妈后来真的信主了，因着鱼池渡姊妹的传福音，他信主。那他家里就开始有常常有家庭的聚会、家庭的礼拜。 妈妈弹钢琴，全家上诗歌聚会祷告。有一天妈妈在弹钢琴的时候弹不下去了，圣灵在里面告诉这个妈妈，向你儿子认错，就是尼托生，因为有一次做错事，不是尼托生的错，他把他大骂了一顿又打他。我说那时候还可以打他，这个谁会赢啊，这个真的打他。说尼弟兄，尼弟兄亲口说我恨我妈妈。那天聚会叫来了主官，要是坐在那里，里面的心态是 different， 所以人能够坐在哪里不代表他是顺服，外面是坐在哪里，里面是反对的。唱了第一首诗歌，妈妈没办法再唱下去了，就停在那里。爸爸其他孩子就觉得妈妈最近很怪，怎么不讲话。后来妈妈转过来跟尼托生认错，其实是对他妈妈来讲很大的挣扎。他说中国人哪有母亲向儿子认错，妈妈怎么错还是对的，对吧？父母怎么错还是对的嘛？这叫中国人，你试试看，在美国试试看，不可能的事。但是圣灵感动他，就向他儿子认错，他儿子就起来离席，就不参加聚会，走掉了。但是因为妈妈的认错，这个孩子里面，就在尼弟兄里面，圣灵抓住他，因为他觉得没有中国父母会为孩子认错。第二天就跟妈妈去听鱼池渡传福音的聚会，一次去就信主。他们这个聚会是几天的？就是个十天哈，我们这个是一次两次已经没话讲，人家这个十天的聚会，他参加了第一天。当然他不是第一天去了，但是他参加了他的第一天他信主，后面几天他就在想，我既然信主，我就要一生跟随主，一生侍奉他。就在后面几天他就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要奉献搞多久啊？搞不好一辈子都还没奉献，以为自己奉献了，可能都没奉献。他几天后就奉献。我提三件他奉献后的事情。第一个，他们是读教会学校的中学，他最恨圣经课。什么课？他很聪明，读都能够，他说都拿70多分。我不，70多分是多少？不是刚好及格吗？但 anyway， 他都拿70多分。他圣经课没办法，他说我们都穿长袍的，满手写完圣经所有的要回答的问题，所以去考试满手照抄，对不对？但他很有智慧，抄的结果也只拿70多分，你不可以抄去100分，那不行啊，那是抄来的嘛，对不对？或者90多分也不行，所以很聪明，所有考试圣经课都是70多分，跟他其他课一样的分数，说没有人怀疑他抄的。所以一个人要做坏事也蛮聪明的，对不对？但是他这次奉献给主了，他就发现有一件事情他一定要对付的，就是他要去跟学校认错他抄的。但是他抄了，他前途就毁了。第一个要读大学，他应该拿到奖学金的，一承认这个就开除就没了。第二个他想到美国来深造，父母亲也想要把他送出来，被开除了也没了。在里面的挣扎非常强，所以最后他还去找学校，这个好像还是跟院长讲的，他说我不诚实，我作弊。他没想到人家也不开除他，就是他去讲说为什么我会来跟你承认的，我信主怎么怎么，这个人家也没开除他。这是他第一个的学习。第二个传福音，我们知道他一信主就对全班传福音。我这个没有看得很清楚，因为忘记是全班都信呢，还是说一两个没信。我们昨天在交通，江弟兄说他交通他一信主也是传福音啊，全班说两个全信了。我们也会讲，除了两个，全班都不信，是吧？我们这个人家是全班都信，除了两个，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刺激。这个我们究竟在主的生命里面，是因为那个绝对影响了我们后面许多的服事。第三个，受浸，你发现没有？我最近弟兄准备在交通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是先成为门徒才受浸的。你发现在我们弟兄身上就走着这个路，他都已经奉献了才受浸。 他去找何秀恩姊妹，跟他妈妈，他说我们要受浸。这个跟何秀恩姊妹有个年长的姊妹在哪里？这个叫做李爱明姊妹，最后是李爱明姊妹替他们母子受浸。这是他信主奉献后面他所走的路。那我要后面再提的就是他信心的考验。你发现当我们奉献给主，主一定考验我们信心的路。我提三件事，第一个感情的事。青梅竹马一直长大的一个邻居的女孩叫做张品味，非常要好，但当他信主了之后，他就很想他的女朋友能够信主，但是所有能够谈的就是完全不对。这个他讲主怎么怎么，他发现这个女孩所要的就是追求这个世俗上的时髦，地上的这个这个所有地上的嗜好。他的女朋友要的是世界的成功，他说我早就已经把地上的成功都丢弃，两个人找不到共同。当然这个后来女孩子去上大学了，他也没去上了，到了燕京大学去上大学，还成为学校的校花了。他很多就过了几年，他发现哇，这个女孩子在校学校里面真的像一只蜜蜂那么飘，到哪里都是中心，你知道这个哈，这个活跃的不得了。这个你可见我们弟兄说他还是想念他，就是说这个他心中还是在想念啊，这个他就跟主说啊，主如果你改变他，改变他，把他给我，我到最远的边疆去忏悔，我都肯。这个讨价还价，神不让，神根本就没这码事。我刚跟你们读的那段圣经诗篇73篇25节，当你读到在天我有什么爱慕？哦，主没有没有，在天就是你。对不对？我们在天有谁啊？没了吧？对，很简单，我们绝对是不在天，就是你。最好下面就没有那句话，我们都很属灵了，对。但是在下面还有多了一句话，在地我也没有说爱慕的，都读不下去了。我在地，父母还可以不怎么爱慕，有个女孩我真的蛮爱慕的。这个，在有一天，主的爱真的临到她。他说他就跪到主的面前，把这个女孩子从他的思想里面抹走。他就写了一首诗歌，等一下有时间我要跟你们唱，主爱长阔高深。写完他说一出去就完，就去街上贴单张了。他就把就是全力的投资，根本不记得有这个人。大概他们这个分开了5-6年之后，这个女孩子信主，这个她是后来才知道她信主，然后信主之后有一次来参加她的聚会，所以她也不知道她做了什么。这个神也做得很妙，有一次要去参加一个特会，这个女孩要去，妈妈也要去，妈妈就找她住在同一个房子。这个妈妈这个就要看看这个真的变了吗？他说一个礼拜就发现这个女孩真的变了，就妈妈自己主动了，这个女生可以当我儿子的媳妇，当我的媳妇。这个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分手了10年，主还是把他们摆在一起。当然生活非常艰苦，后面也被斗争的时候，你知道你当初说很相爱的，你知道后面斗争有多苦。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看近，我们必须看到我们为了主，看到主可以做。这是第一个他信心的考验。第二个他读圣经哈，他说主的话说你有给人是有给你，他说我要服侍主，我必须经历这句话。 有一次他要出去，有人请他去建瓯去啊带领聚会，坐船80块，他带着你30块，已经不够了嘛，那最少30块。但他在往码头走的时候呢，他就想起，他当然一直在求主给把钱给我，谁呀、啊？就有没有人走过来啊？没人送钱来啊？是不是？啊，他就想起说有一个弟兄比他更需要钱。你很奇怪，他正自己需要钱，有个弟兄比他更需要钱。他说：“我只剩下30块，我再给出去，我还有钱吗？”但是这个在里面的触动没办法，一直走，就是说。说后来他找了一个弟兄，可能很在附近找到，他给了那个弟兄20块，叫他拿去给那个有需要的弟兄。他一给了之后，他的祷告就变了。告诉我现在不要交你，求你给钱了。刚刚要的是50块，现在要的是70块，不求这个了。告诉我，只要把我带到聚会点就行了。换了祷告，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啊，很多一直被主带领。开始是一个祷告，但因着我们的顺服，我们的祷告开始变了。告诉你带我到见，我怎么带都行。到了码头，听到有人在喊，有没有要去南平的或者建瓯？那我要去建瓯啊！问他多少钱？7块。他就记住，他带着只有10块，坐一团船80块。为什么来个7块呢？他就问你，你们为什么收的这么便宜啊？或他说，这艘船已经被政府官员包下来了。我们赚外快，后面有个位置，如果还有人去赚多一个，这是我们的钱、他就低头感谢我们的主，竟然有7块钱能够送去，他就去了。聚会完怎么回家？我现在剩下3块了，船费80块、对不对？这个他告诉我，这个你总不能够把我带来就让我就在这里什么这个怎么说？聚会完他就走，啊，哪有？那里因为是一个宣教士把他请去的，这个就说，哎，我们有奉献款给你。他说不用，谢谢了，主已经预备了。其实他走出来，主，哎呀，如果我自己就拿了嘛，人家都是主是奉献的嘛，就是，所以他说但是不行，他说，宣教士本身也没钱。对，我怎么可以拿他的钱？说他没办法拿他的钱，说他一直走到走，你带我来，只要带我回去啊。走到快到码头，有个人冲过来，是这个宣教师，这个聚会的一个弟兄，派一个弟兄过来。他说：“虽然主已经给你钱，请你接受我这位老弟兄，也在你的服侍上能够帮上一点。”接受这个东西，这个钱就给他够钱买船票回家。我们抓住主，永远是主做我们的预备，我们就能够看到小那个奇妙的作为。这是都是绝对的，在主面前都要绝对的。第三个，当他学习侍奉的事情上，怎么仰望主？我们常讲了，他们去到一个乡村，发现这里的人常会很难信主，每一个人都不听。原来他们已经信一个大王，他也要用他们有一天要出巡，说那一天出巡一定太阳都普照的。说他们有个年轻弟兄叫李伯清，就受不了他们这样子。这个你们今年大王出巡一定下雨，给你们知道有真神。哇，全村子就起哄了。哇，有人说我们这次出巡下雨，都回了他们7个弟兄去了。可能你弟兄是最年长的，其实他也20几岁，可能才23岁，是大比我们这里几个人大一点，这都比我们小，这个，哎呦，他说他就紧张了。他说不下雨，我们7个人没影响，这个村没人信主，因为他们大王就是神嘛。他们就一起7个人去祷告。祷告主就给我们弟兄一句话：以利亚的神在哪里？以利亚不祷告，天就不下雨；一祷告，天就下雨。说他主意给话了，他们就出去传了。那天一定下雨，7个人都出去讲。说整个村里面就说：咦，怎么来了几个怪人？说我们这个新竹会下雨。 到了那一天，他们怎么醒过来呢？太阳把他们照醒，阳光普照，这个大王就出巡了，这个他们就吃早餐，感谢主。他说早餐的祷告都还没结束，就听到啪啪啪啪的雨点就下来了，说那天下的雨非常的大，太阳下大雨，这个当村里面的人有些人开始改变了心中的，哦呦，真的有真实，有些人就说算错日子了，是再过几个礼拜，那没用，再几个礼拜也是下雨。这是在我们弟兄的信心考验里面他所经过。第四个就是跟从主的路，他们开始在福州开始聚会，有一个军人叫王赞，就是刚刚讲的大他两岁，这个他跟他们夫妻还有尼弟兄跟他妈妈四个人主日开始薄饼。后来王赞的弟弟王志参加了他们的聚会，这个从福州开始聚会就很兴旺，但是没多久这一堆一批的同工们就想当牧师了，他们想请一个宣教师来案例他们当牧师。尼利兄是不赞成，因为我们今天都是祭司，我们怎么能够所有人都要来服侍主，什么是案例人案例来当牧师呢？牧师是一个恩赐，所以他特别在哪里跟他们讲，牧师有这样的恩赐，牧养的，但绝对不是一个制度。因为在那时候很多的教会看到这个只有牧师能够领圣餐，只有牧师能够替人家施祭，这种圣品阶级的是从天主教遗留下的，真正今天信耶稣的教会不应该有这个制度。那他继续也讲了，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聚会是说耶稣复活的见证，我们要脱离基督教许多不合圣经的制度，然后呢照着圣经的教训圣灵的引导来侍奉主。所以当时候福州的教会就把他拒绝了。这个说后来他才去到上海，你知道他们拒绝他，好像应该是王在弟兄哈，很多年之后，因为他不赞成尼弟兄那个凭信心无薪水的做主的仆人，他们要拿薪水，不怎么过活，就是不赞成尼弟兄说不拿薪水。那第二个，中国教会那时候都是外国差会来，你的差会都各宗各派，说尼弟兄说我脱离差会，和孙姊妹自己就脱离差会，尼弟兄也要脱离差会，自养自主自传。说中国的三字只是最开始就是尼弟兄他们开始，但现在的三字已经有偏离了。这个在我们这个王在弟兄很多年之后，他说这个看到因为我们弟兄的坚持，他其实也同意当初他所走的路是错的。我们弟兄所要的就是能够简单的聚会，他强调的能够恢复到使徒行传教会的模式，能够脱离各样的宗派，然后呢能够有奉主名的聚会，没有特别的名称，以当地的名字，这个就叫做在某某地方基督徒的聚会或聚会处聚会所。他特别要谈到宗派，其实在圣经里面异端这个字就是宗派，宗派所带下来的是分裂，我们弟兄希望有真正的合一。今天我们所看到宗派的都合在一起做，那叫合作，那不叫合一。 我们的弟兄希望看到真正神的儿女是有真的合一。说他在地上希望教会的聚会是一个做主身体合一的见证，但在一般人来看呢，就觉得就误会你弟兄在做分裂的工作，其实他才真的要照着神的心意要走出合一的事。离开了福州他就到上海，在上海他遇到倪软如姊妹、汪佩珍姊妹，还有一个内地会叫做查理尤地的，跟他四个人，又是四个人，在上海一个主日开始博饼，开始聚会。说后来整个重心点都在上海开始，他们就在汪佩珍姊妹家里聚会。他那时候用一首诗歌开始编诗歌，然后呢，因为圣经有一句话，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他说：“你们这些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天父乐意把果赐给你。”在中国的弟兄的基督徒不知道这批是什么人，有点像当初第一世纪的门，这些信徒们，犹太人政府都不知道这批人是什么，后来叫他们是路中之人。那他们又编了一首诗歌叫做小群诗歌啊，被人抓到把柄，就叫他们小群教会。他们一发现外面的人一叫，诗歌本全换，没有小群两个字了，就剩下诗歌。现在我们编的多了一个圣徒诗歌，如果你看在国内或者在香港、远东啊、台湾、新加坡，全部只剩下诗歌两个字，全部没有再写任何字，希望把误会能够拿走，很可惜拿不走。我后面只是在讲几件的事情。倪弟兄一生受了弟兄会的影响，弟兄会的是把教把主一直恢复的真理到了弟兄会，算是已经全恢复。特别关于教会的真理是这个弟兄会在英国跟德国恢复过的。他怎么得到这些书的呢？从何寿恩姊妹得到。说神都有他的计划，没有何寿恩姊妹就没有弥陀生，没有弥陀生没人知道有何寿恩这个人，因为他默默无闻的躲在这个白崖潭这个福州的一个小地方。在这些的交通里面，为着要走身体的路，我们知道只要主接纳，一定要重生得救，我们一定接纳。主不接纳的，我们不可以随便接纳。所以在他们聚会当中，很少是没有真正重生得救，因为非常的严谨，要知道你是重生得救。他说他一，你何叔你怎么有介绍的另外一个人，叫做史伯克弟兄。说这两个人影响了和收治尼托森弟兄一生的怎么样的认识体与更深。他说他有两个母亲，属灵的母亲，一个就是和收恩姊妹，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宾路易斯母 Jesse Penwitz， 你是 Jesse Penwitz。 因为关于十字架的真理，他是从宾路易斯母那里认识，这个人也是从何寿恩姊妹介绍。这是第一件事情，关于倪弟兄在中国后来差不多整这个一千多处的聚会，他到处跑，就是希望把中国能够带到像使徒行传的时候，能够走在主心意的当中，因为已经给外面拆会来带进来的宗派已经搞乱了，整个中国把它搞乱了。第二个，他怎么遇到李软如姊妹？当他在上海的时候在福州的时候，李软如姊妹来，弟兄们安排他去接他，他就不想去，这个我又不认识他，为什么？有一天他在梦中就梦到李软如，他去接李软如姊妹，然后呢我还见到他样子都清清楚楚， 然后呢这个把他接来聚会，来走的时候呢送他去船上，那几位姊妹还给他一笔钱，他还数过多少钱，行了，这个就是要去之前的一天。他其实不想去，他后来去了，他说究竟这个梦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就是要去看看啊，所以他这样就去，他就是没有顺服的，他就这么跑去看了。他去船上，长相就是我梦中那个样子，这个没试过在他身上，这样子一模一样的。我说会接错人，有没有有这些人不知道哪名字梦啊，有没有梦到他最好梦到你终身伴侣是什么，到处找了一辈子这个。这个他就去了，接了他，聚会完了他也把他送去，他要知道后面后半段的故事对不对。 OK， 说送到快乐船的时候，那李万子真的给他一笔钱，他就很想当场数，你知道吗？但是想一想很没礼貌，当场数钱，是不是？所以啊，就等我们姊妹上船了之后，他回去就数，就是他梦中的钱。弟兄姊妹，还有这个对他的影响很大，当然很多哈，这个我没时间去提。第三个事情，他到处去讲到说都要吃弟兄姊妹接待。我们不知道几个人会被接待过，这个，当然我家好像有些人就是一个晚上也睡过一次了，这个，但他都会留一封信给那个主，那个接待他的人，我们没收过哈，这个，我们这个有没有收到什么感恩的信啊？谢谢你接待，船很舒服啊，这个。其实很多人被接待，看到信都以为写着这个，你知道，哎呦，有封信。他那封信，他每一次住完他就写一封信。他那封信呢，他要讲什么呢？他说在信里面就写一下这几天的生活啊。他说我愿意提一提你在属灵方面缺欠的地方，把那些点写下来，应该做什么改进。你知道这封信十之八九受人的反感，我接待你的批评我，但是很多接待过他的人看了那封信，真的发现那就是我的盲点或者我的缺陷，为什么我就不能够绝对爱情。真的听了他这个人，这些人都转变了，不能接受的就一直是这样下去。其实我们弟兄啊，就是爱人，他在爱中真的讲真理，讲诚实的话，但是有几个人肯听呢？没有几个人肯听，大部分人都不听，怎么有这种人？但是其实我们弟兄是出于爱，如果他能说我们对爱的定义根本就是世俗的，他这个真的能够转变了，这些人全部转变，对主绝对跟着主。第四个，他到四十岁出头的时候，好多人因着这个中国的福音，其实太多人信主，服侍人的不够，很多人也因为关于奉献不清楚，都当传道人，结果都不拿薪水，不少人饿死。我们弟兄是非常的难过。他那时候他的弟弟很聪明的一个科学家，开了一个生化药厂，这个造药的，但是不会经营，赚不了什么钱，他就去经营这个药厂。他就说是保罗在地上，当同人都不够钱的时候，不够生活的，保罗就去支帐篷，只要赚点钱供给他跟其他的同工的需要。说你弟兄要做同样的事，他希望我能够这样去经营，他真的很聪明，做什么都行，不用读 Cousin School 的，就去经营就行，他就赚钱了。这个他是要供应这个同工们的需要，但是弟兄们没有同样的看见。你怎么去做生意去了？你是个传道人，怎么去做生意赚钱贪钱呢？来了，停了他全部的讲道，六年之前。有时候我们在看历史回来，49年， 这个中国变，48年才被恢复他的讲道，最后只有几年的时间。如果他6年还可以再讲道了，我告诉你，不知道我们会还有多少，但都在神的手中。他就专心的去做他的生意，供应神，不为自己辩护。到了6年之后，弟兄们发现我们聚会现在枯干的不得了，根本没什么话了。为什么不再把倪弟兄请回来？他请回来在上海，他就跟弟兄们有一个交通，很简短。他说，我就像一个寡妇，儿女现在生活很不好，没什么可吃，所以我就赶嫁，希望能够供应我儿女的生活。没想到儿女都弃绝，那是他唯一能够看到他妻子为自己辩护的一个。当然有一些其他的我今天都不讲。 OK， 有人说，哎呦，看到女人去你家，他也不辩护，谁都弟兄们聚会开会，奉主的名要你讲真话，这样讲。他说那是我妈，别人的谣传嘛，有女人进你家，她还没结婚呢，怎么才20几岁？你竟然随便让女人上你家，就是要同居啊？他也不管你外面怎么骂我都行。所以我弟兄们，奉主的名要你讲真话。他就说那是我妈。说这是他唯一，他真的说那时候中国又有一个很大的复兴，他也看到中国可能不行了，说开始往外走，到了香港。说香港，因为他去后来就几千人聚会在香港，对他来讲，主的信息在亚洲一定要传得出去，不能够只在欧洲。说最后哈，这个又讲到他自己的一生了。1952年被逮捕了，他正在要去东北哈尔滨再聚会，在路上就被抓了，抓了都没人知道他在哪里。这个本来就只是15年，因一些跟他很紧密的同工啊，李乱如姊妹、汪佩珍姊妹、余成华医生，这几个的跟他非常紧密的上海同工，他们就说，只要你控告李托生无罪释放，这几个人都不愿意控告，所以他们都被斗得非常的厉害。这个当然抓的负责弟兄抓了很多，他被判15年，1967年应该放他了。中国那时候要钱，什么大跃进的，我的本那时候文化大革命也刚开始，反正就没钱，只要就向海外发消息了，你们想倪柝声从监里出来，给 certain amount 的钱，一笔钱放他，夫妻两个都放。说海外，你说菲律宾、新加坡、香港、台湾，就是弟兄姊妹真的把钱找到，有这个倪弟兄不走。这个啊，就像保罗说啊，这个啊、他说我不愿意苟扯的释放，这个我要你真的是判我无罪才放我，你还认为我有罪，因为没改造嘛，这个人哪有被改造，加判5年。到了快到1972年，他们夫妻就已经盼望能够相聚，两个都是老人了，69岁、68岁，希望在72年4月份放出来的时候能够。20年只在监牢一个月见一次面，就是这么多，希望能够一起能够相聚一个时间。在1971年，就他被放之前9个月，尼斯姆这个去换一个灯泡，踩在椅子上不知道怎么摔下来，其实很轻微的碰撞，但老人家这个营养又不够，肋骨断了几根。他有个祷告，他说如果一天你要接我手，快一点，不要连累弟兄姊妹，不要连累别人，就赶快把他带。说你是没有多久他就过世了，很快3天，好像没几天就过世了。这个信息传到监牢里面的倪弟兄，我问你， 心中怎么想。当他写出来的信最后一封信，他说我维持心中的喜乐。那你不可以谈到主的事情，这些不信主的人哪懂你想什么。那信主的人知道，我是因为有主，我维持了心中的喜乐。他说我的病没有好跟不好，就颜色皮肤变一变，没有好。到了1972年，有一天有人进，发现他没有出监房，进去发现他只剩下一口气，把他送去劳改场附近的医院。这个拖拉机呀、啊，在那就把他叫成。犁头车这样把他送去，那种斗法还有人活吗？就这样就在就过世了。让他们很快就替他火化，去拿他的这个骨灰的这个，就问他有没有留下什么遗物，在他枕头底下留了一张纸，当时写什么呢？他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赎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是宇宙中最伟大的事实。我因信基督而死。有人以为他自杀，那信主的人看这一篇，怎么叫做自杀？他知道他要离开人世，三炮知道他生命要结束，写了一张纸摆在枕头底，希望有人能够看见。的确看见了，这是最后的话。耶稣基督降世，死后三天复活，这是宇宙界最大的事实。我因信基督而死，我被关20年，就是因为我所信的主。刚刚伟修已经提了，格索恩姊妹当他拿到他的圣经的时候，就是看到他的圣经里面写了这句话：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这是搞不好还是何书文的亲笔字，他把这句话成为他的座右铭。他后来告诉写了几个字，他说我们侍奉的工作起始开始必须是神的旨，不是你想干就是干。第二，进行必须是神的能力。第三，结局神的荣耀。说我们今天啊，我们好像好多需要要服侍，但是记得开始神的旨意，进行神的能力，结局神的荣耀。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愿意效法我们的弟兄的脚步，如同他效法我们的主的一样。但愿主当日怎么感动我们的弟兄，也能够感动我；当日怎么开我们弟兄的眼，能够这么绝对跟从主、侍奉主，也愿意我们今天在此，我们也能够被开同样的眼，如此的跟从主。我们先打开诗歌，好吧？这个319首。用弟兄姊妹一点的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两首诗歌，319首。圣徒诗歌319，这首诗歌就是当他决定把他女朋友从他心中抹掉，再不再影响他的时候，他写了这首诗歌。主爱长阔高深，我读一下哈，第二节，我主出了重价买我回来归他，我今愿意背十字架，忠心一路跟他。第三节，我今撇下一切，为要得着基督，生也死也都想都不屑，有何使我回顾？你要最后抓住他的就是他女朋友，说他当把女朋友摆得下来的时候，他说我今撇下一切，是为着一件事，就是要得着我的主。第八节，主啊，我今求你施恩引导小子，立在我旁常加我力，平安经过此事。第九节，撒旦世界肉体时常试探欺凌， 你若不加小指力能力，恐怕愚羞。你知道撒旦世界肉体就是我们三个最大的敌人。第十节，现今时候不多，求主使我脱尘，你一再来我即唱说哈利路亚阿们。好吧，我们把这六节诗歌我们唱一次好吧，一二三八九十。 常常在我们水边，我们能够跟主说，主啊，等等我，我一定要顺服。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把这么多见证人常摆在我们面前，主啊，求你给我们能够效法他的脚步，使我们能够都学习忠心的跟随你，忠心的侍奉你，真实的顺服你。所以说啊，这些弟兄姊妹都已经到你那里去了，如果你延迟回来的话，求主保守我们在地上好好做一个真认识你的人，主也照你的心意在地上服侍你，也服侍你的家。主得着我们在座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让我们都成为一个真实顺服你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